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我是桑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呢给大家准备了几条社区新闻，之后要带大家到纽西兰的著名观光景点剑城去追逐一下当年中国淘金者的足迹，最后继续为大家播出西澳采矿业系列节目的下集。最近的一次全澳洲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华人已经成为澳洲第二大移民的族群，华人人口从五年前的55万增加到现在的67万。在华人移民澳洲100多年的短暂历史当中，也曾经有过许多的酸甜苦辣。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月1日，在维省东北部的伯克兰山谷，人们竖起了一座大理石纪念碑，以纪念150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次种族冲突中死难的中国矿工。1857年，2000多名中国矿工被一群恼怒的欧美矿工赶出了伯克兰山谷淘金地，他们遭到殴打和抢劫，所有的财物被毁坏和焚烧，几百人失踪，实际的死亡数字至今不明。当局只登记了4名中国人死亡，事后少数参与闹事的人被判处了轻罪了事，这是澳洲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种族冲突。死难的矿工大多数来自广东中山县，他们随着当年的淘金热远渡重洋，结果却客死他乡，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没在当地登记过，政府没有任何有关他们的记录。 Kevin Wang 是中山县移民的后裔，他于2002年开始筹建这次150周年纪念活动，对伯克兰种族冲突事件做了大量的研究。
It wasn't just Europeans against the Chinese, because not everyone who was in the valley at that time participated in the riot.
人们至今还在辩论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许多人对中国人没有花钱购买采矿执照擅自采矿非常不满，而当局对欧美矿工要求执法的呼声不予理睬，也是导致不满情绪升温的主要原因。200多人出席了立碑仪式，这上面刻着三个大字是敬如在，表示尊敬之意，犹如人在眼前。这块墓地是在一位考古学教授的帮助下，经过地理考察确定为是当年中国人的墓地遗址。绵绵细雨未能阻挡前来凭吊的人群，他们当中有当地的政府官员。 Kevin 说，当时的市长站出来说，他要对伯克兰山谷的中国人说对不起。
He wanted to say sorry to the Chinese of the Buckland Valley。
另一位女士说，她的曾祖父是当年策划冲突的人之一，但一年后她的曾祖父就溺水而死，她也要说对不起。
This unexpected sincere expression of regret was something which everyone was greatly touched by.
人们希望通过这次纪念仪式能告慰死者的亡灵，驱除不祥的征兆，使美丽的伯克兰山谷恢复昔日的祥和与平静。
澳洲是个移民国家，大约有 22% 的人都是在海外出生的，因此保持各民族间的和谐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场为反对种族歧视而举行的足球赛。
7月1日下午1点，为了呼吁澳洲人民对种族歧视问题的关注与抵制，昆士兰省政府多元文化部与昆士兰交通部在位于布里斯本的三扣体育场举办了一场昆士兰反对种族歧视之吼的足球赛活动。为了更有效地呼吁人们的关注，主办单位邀请了40位澳洲出色的运动员、歌唱家、电视明星、政治人物等出名人物，在专业赛开场之前先踢了一场娱乐性的足球比赛。昆士兰省有超过 20% 的居民来自其他国家，在过去几年中亚裔移民者更是大幅度的增长。这次参加娱乐赛以支持活动宗旨的明星们包括具有土著血统的前奥林匹克金牌运动员凯蒂·菲利曼恩、前奥林匹克银牌运动员塔提安娜·乔吉瑞艾娃、著名的澳洲音乐家詹姆斯·布兰德尔，以及在澳洲拥有各种背景与不同种族的明星人物。娱乐赛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之后，专业的足球队昆士兰狮吼队与来自非洲的超级运动联合队开始一场精彩的比赛，正式赛的宗旨则是公平友好，这次的参赛者都特别注意遵守规矩。最后 昆士兰狮吼队以4-1的分数赢得了球赛。昆士兰多元文化部长林蒂·尼尔森卡尔女士表示，人们对这次活动热烈反应感到非常高兴。她说
：“Well, I'm delighted. Over 11,500 people.
这次活动的观众超过11,500人。活动中，为了明确表达反歧视的重要讯息，人们纷纷举起主办单位所分发，并在足球赛中意味出局的反歧视红卡，象征了昆士兰人民对种族歧视是无法容忍的。”
好了，看完了足球赛以后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同样是为了增进各族裔间的和谐而举行的一场多元文化表演及真善忍画展。
6月10日星期日，在澳洲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市政厅举行一场多元文化文艺表演，借着不同族群的舞蹈和音乐，让各社区之间增进彼此的互动与了解。市议员霍克先生代表市政府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
We're about 167 nations brought together in one land, sharing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at land provides. And today is really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cultures that we bring to this country.
今天的节目由印度时报的社长 Mr. Chandra 和大纪元时报的 Shah 一起主持。黎先生是来自中国上海交响乐团的小号手。他这首《原剧今朝》在今天这种场合别有一番意义。台湾客家会的妈妈们活力充沛的山地舞，带有踢踏舞的味道。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这两位年轻的歌手也来自台湾，年纪轻轻的，他们唱的可是40年代最受欢迎的老歌《望春风》，期盼着情人的到来。八卦太极协会则展示了优雅的太极扇与太极剑，把中国传统的健身运动带进了澳洲。Future Culture 这个乐团的团员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他们用4种语言唱出这首名为《东南西北》的创作歌曲。这几位来自中国与台湾的女孩经常一起练舞，这支象征着纯洁与和平的花仙舞，就像她们纯净的心灵一样的美。越南的小朋友天真无邪，他们的舞蹈也带着淳朴的民族风味。印度的乐器演奏与表情丰富的歌声，展现出印度民族的热情。最妙的是，台湾的一群家庭主妇们居然可以跳出惟妙惟肖的阿拉伯肚皮舞。这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特色的节目获得全场观众的共鸣与热烈的掌声。还有已经红传80几个国家的法轮大法修炼团体，也以他们最真诚的歌声歌颂着真善忍的美好，同时也把修炼人所亲身经历的、心灵所感受到的表现在美术创作上，呈现给所有的观众。从这些画作中，观众看到了修炼人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了解共产党对无辜人民的迫害，也看到法轮大法修炼者坚忍不屈的勇气。这幅画中的女士，在她的丈夫因为不愿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而被迫害致死之后，便一个人带着女儿4年中去到了世界45个国家，向各国政府及媒体呼吁，请求帮助制止这场迫害。当参观者得知残酷迫害至今还在中国延续着，连天真无邪的儿童也跟着一起受难而感到震惊。
Look at the sadness, you know, the face, especially those tear beads coming down on the cheeks. It says it all.
I can see the bruise on his eye, so that means he got to be beaten as well. We got to do something because our conscience not allow us to sleep and to do nothing.
上次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纽西兰南岛中部 Cromwell 这个城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到一个距离 Cromwell 城镇大约35公里的另外一个观光景点建城 Arrowtown 去看一看。它也是100多年前淘金圣地，留下了更多中国人淘金的遗迹。
建城是纽西兰南岛 Otago 地区的一个小城镇，在19世纪曾经是很大的金矿产地。最初的采矿者发现了这个丰富的矿区之后，从欧洲、中国涌来了大批移民，造成一股淘金的热潮。据说在最初几个星期之内，就从剑谷这个矿区总共采到了200磅的金矿。黄金的吸引力驱使很多人愿意忍受着离乡背井的艰辛，漂洋过海来到这荒野的山谷。面对着闪电交加、大雪覆盖的严寒，甚至很多人溺水而死的生命威胁，却仍然阻止不了人们淘金致富的美梦。对早期到此淘金的中国人而言，更是一段非常辛酸艰苦的岁月。他们被招工入境，但是并不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因为文化习俗的不同，加上语言的障碍，几乎是生活在一种很孤单的隔离状态。但是他们仍然抱着希望与梦想，期待着致富之后与家人的团聚。除了淘金之外，这些中国早期移民为了能自给自足，也就地开垦，这是早期农业发展的开始。离市中心不远，一个叫中国村的保留区，把这些历史遗迹如实地保留下来。19世纪的商店仍然屹立在已经荒芜的废墟中。当时中国矿工所居住的窄小房屋大多沿着山壁搭建，可能是为了避风吧。建材是那么的克难，墙是捡来的树皮、木板，屋顶有些是铁皮，有些还是遮蔽不全的。当时能够就地取来的材料，连遮风避雨的最基本条件都是很艰难的。窄小到一个人还得低着头才能进出的小屋，屋内阴湿的角落，唯一赖以生存的设备就是这原始的壁炉。一切从简克难的物质环境与心理的孤单寂寞，谱成了早期中国淘金移民的辛酸岁月。现在的建城随着金矿的采进，居民渐渐地往农业发展，成为葡萄栽培的圣地。它宁静自然、超凡脱俗的景观不只吸引了来此度假的观光客，甚至很多电影的外景队也闻风而至。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魔戒》也曾经到此拍摄。建城附近还有一个怀旧的特殊景点，就是让观光客亲自动手体验一下淘金的乐趣。当然了，经过多年的开采之后，现在所剩下的金沙那真是所谓沙里淘金寥寥可数的。解说员耐心地做了多次的示范之后，游客们开始兴致高昂地挖掘沙土，然后放入锅中，在水中淘洗，先除去大的沙石，再一遍一遍地清洗，一层又一层地去掉更细的沙与其他杂物。黄金的比重会是沉积在最底下的。凡是最好最珍贵的东西，总是要很耐心地去发掘的。每个人带着好奇的心， 怀抱着希望，专注的眼神，期待着闪亮发光的金沙是否出现在自己的锅底。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为您播出了澳洲矿业探秘的上集。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带您深入西澳，看一看另外几家矿业公司是怎样为澳洲创造财富的。
西澳是世界上矿产最高的地区，也是矿产最多样化的地区。它有1000多个正在运作的矿场，500多个�矿产工程，近170个加工厂和50多种矿产品。澳大利亚稀有金属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钒铁合金的公司，公司的核心项目是开发温迪穆拉钒矿。温迪穆拉钒矿位于西澳佩斯东北600公里处，是个开放式的矿区，具有世界上最大的钒矿床，以探明的钒的储藏量是5000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总储藏量的9%，每年可以生产出6000吨的铁钒旗，可以开采70年。
It's a very cheap mining operation here at Windamurra. There is no drill and blast required. It's effectively just ripped by a dozer.There's no need for grade control mining because we're effectively taking the entire cut. And consequently, mining costs here are the lowest of any of our vanadium competitors.
This shows the process for producing vanadium at Windamurra. So there's an open cut mine where a small fleet of earth-moving equipment mines 3.5 million tonnes a year of ore. This is crushed in a simple single-stage crushing.Then ground in a mill, it's ground up into the size of sand. Magnetic separators, quite a number of them, more than are shown here, separate the magnetite portion of the ore that contains the vanadium. About 1 million tonnes per year of magnetite concentrate is produced. That contains the vanadium.
And if we continue to drill and plan ahead, we can go down 25 kilometres doing this without going deeper than 40 metres.We can mine this out for the next 20 years with what we've already got under our drilling. It's that big, it's that simple, and it's a very profitable mining operation.
钒矿石被开采后，经过粉碎、研磨、磁铁分离，最后放入这个巨大的干燥炉烘烤，形成钒矿粉，再进一步生产出铁钒旗和无氧化二钒，然后就可以供应国际市场了。钒在常温中不易氧化。主要被用来加工合金，能增强其他金属的抗拉力及持久力，具有轻灵坚固的特点。生产出的铁钒旗80%用于钢的制造上，它能增强钢的强度。而无氧化二钒主要用于化学原料中及飞机的制造上。
Ferrovanadium is worth a lot of money. It's worth about $40,000 per ton. The prices are currentlyNearly twice the long-term average price, but it's been a lot higher. Last year, because of shortages, it went to $128 a kilo. There has been a shortage of vanadium, and the market is growing very fast. It's growing faster than supply can be increased. So the Windamurra mine is quite important in keeping prices under control so that consumers can continue to use it.
在澳大利亚矿业越来越趋向于高水平的自动化以及高水平处理控制，在矿上工作的工人们越来越多的具有高文凭及熟练的技术，矿主得支付很高的工资来雇佣他们。
So there's a focus on capital intensity and highly efficient plants. So Windamurra will have 120 workers at site.That compares with a mine of a similar size in South Africa that has 600. So it gives an indication of the high level of automation that we employ here.
朱比利矿业公司是一家生产镍矿石的独资公司，也是一家主要的澳证指数公司。朱比利公司位于卡郭利以北450公里处，是世界上最低成本的镍生产商。目前正在开发的是生产镍硫化物的宇宙工程，同时在附近还开发着其他的镍矿项目。朱比利公司拥有各种大型的采矿设备，钻孔机、凿岩机、铲车、运输车等等。与大多数矿区类似，宇宙工程矿坑采取开放式与斜坡隧道式结合的方式，深入地下进行开采。矿石挖出后，用装载车运出隧道，再运到加工厂进行处理。矿石先填入粉碎机中进行磨碎，再传送到搅拌机，分离机中加入水、化学物质进行搅拌分离。最后生成的镍晶矿粉运往港口，多数出口海外。至今为止，宇宙工程系列有40万吨的含镍资源，年产11000吨镍晶矿石。朱比利公司在2006财政年度为止的5年半中，总销售超过11亿元，税后利润3亿多元。去年澳大利亚生产镍19万吨，价值38亿元。西澳的大部分矿区起初都是金矿，后来发现其他金属后才发展成别的金属矿。库卡蝶是西澳的一个小镇，1896年西澳的第一个金矿在这里发现，从而引发了19世纪澳洲的淘金热。这栋大楼是西澳政府的一部分，用来管理金矿区的。这是西澳旅游局画的一个路线图，展示了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金矿区历史。在这里我们参观了福克斯矿业公司，它是库卡蝶金矿区最大的金矿主，拥有140万盎司的金矿资源，覆盖210平方公里的开采地带，与加拿大联合成立名为就读的合资公司，其中心设施就是我们现在参观的三里山加工厂。
And we're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restarting some of the mining and restarting the processing plant. We'll be producingAround 80,000 ounces of gold per year, and it'll be very profitable.
福克斯可以与私人采矿者分享利润，如这块在06年11月份发现的价值10,000澳元的金矿石，发现者可获得10%的报酬。福克斯虽然是库卡蝶金矿区最大的金矿主，但他拥有的也只是个小金矿。澳洲有许多福克斯这类的小金矿。由于他们发展迅速，目前在国际金矿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去年澳大利亚共产黄金1380万盎司，产值为90亿元。虽然西澳有不利的气候，也有技术短缺和采矿设备的限制，以及轮船运输等诸多问题，但整个矿业与石油工业还是上升了23%，达到484亿元，占西澳生产总值的30%，出口额的80%，劳工人数占就业市场的1/6，已成为西澳的经济支柱，也推动了西澳城市的发展。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澳洲广角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